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师尊安排的路，路越走越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96年6月得法的，喜悦的心情伴随着我每天到学法点学法练功，从不间断，心里充满了得法的幸福和喜悦。学法一星期后，我的身体神奇地发生了变化，身体的一切病症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和快乐。大法被蒙冤后，由于邪党迫害的恐怖压力，当时单位三个同修就剩我一个人坚定修炼。看到这种情况，我内心非常的难过，我从心底迸发出一念，我要堂堂正正证实大法，让全场职工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我从做好本职工作做起，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同时抓住机会与工友们讲大法真相。后来单位领导为了每天能看到我，怕我去北京，就从杂活组把我调到车间办公室做卫生，这样我的时间就充裕了，干完活就没事了，就等到点回家了。领导下厂房时，办公室没人，我就可以学法了。有一天，因为上面的压力，总厂和我单位把我强行送到洗脑班。非法抄家时，他们把我扣在单位，丈夫一人在家。临行前，丈夫来单位送我一句话：潇洒走一回吧。我心里非常的有底，对转化没有害怕，主动给所谓做工作的人员讲真相。有师尊的慈悲加持，智慧源源不断，从哪方面讲都顺畅自如，他们都很爱听，也接受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堂堂正正回家，否定解体了旧势力的迫害。回到单位就有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从职工到厂长无人不讲，因为基点放在了讲真相救人上，所以在与人相处方面，我跟任何人不产生矛盾，心思全放在怎样给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讲真相上面。首先转变人的观念，去掉领导的概念，思想中撤掉他们的职位，在我面前都是众生，都是听真相的众生。有师尊的加持，怎么讲怎么有，给不同层面的人用不同层面的内容讲，他们都能用不同形式的方式认同我讲的真相，并做了三退。其中有前后四位厂长、四个书记、两个工会主席、一个工程师、两个实习生、会计、事务、职工等。这里有退了调走的，有走了又来的，这些事从来没和同修说过，因为要对他们保护。我给他们讲真相都是单独的讲，谁也不知道我给谁讲过真相，而且有真相光盘和真相传单不断地给他们看。仅举几个例子，一次新调来一位厂长、一位书记，当时正好一位同修从新走回修炼，但他的家人正在磨难中，这位书记受上面的压力，需要到这位同修家进行家访。我知道这消息后，想到这位同修的难处，就想阻止这件事，但我又不方便直接问。当我听到消息时，书记已经出了厂门，去了同修家了，我只有等他回来时再找他。过了一些时候，听到门卫通知办公室说书记回来了，已进厂门了。我马上放下手中的活，骑上自行车到他回来的中途去等他了。见到这位书记，我说明来意，这时旁边跟随的人走开了，我开始给这位书记讲大法真相，并告诉他要善待大法弟子。也许是刚上任的缘故，他当时就把脸往下一撂，就说他们那套话。我也慈悲中带着威严告诉他，做善事有善报， 做坏事有恶报的道理，并告诉他我这是为他好才告诉他这些，并鼓励他相信他是个好人，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希望他善待大法学员得福报，不要难为那位职工。最后他说，你放心吧，我不会难为他的。从此以后有机会我就给他讲真相，而且对方都能高兴地听我讲。对那位厂长是另一种方式讲真相，那就是每天都讲，而且每天他都高兴地听。给他们讲真相时，不是我单方面讲，是以交谈的方式让对方也说话，都是如何善待他人的方面去讲。智慧中启发他们的善念，让他们自己去思考，逐渐的局面打开了，他们越来越了解大法真相了。直到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变了，好像另外一个人了。我惊喜地发现他们的态度变得谦虚了，和善了，出来进去都是笑呵呵地对待周围的一切了，真是太神奇了。他们变化很大，前后判若两人。有一位要了一本转法轮，还给我写了表扬稿，说我工作的如何好，要去发表广播。我知道后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我修大法所为，如果把这个原因能写上就发稿，如果不写就不用发了。另一位非常感谢我给他讲真相，把我当成知心人，和我知心的交谈，说出多年的心里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调到这里多少天，你给我讲了多少天真相，我都能理解你的好意，像你这样的好人我怎么能管你呢？后来还给我腾出来一间休息室，并安装了空调给我休息用。当时我就想，这收拾卫生的事儿是我的工作，这是谁把这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呢？还是给我用的？后来一次机会，这位领导和别人谈笑中说，收拾这间屋子我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就想，众生是多么的需要明白真相啊，他们明白的一面多么高兴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的家庭环境较差，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取暖设备。这两位领导很想帮助我，就把厂子的一个旧电暖器擦干净给我送到家，而且他们自己把暖气扛到三楼。他们都是快60岁的人了，并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说话，他们会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我们。这两位调走的时候都很惋惜，不想走。有一位和同事说，真不愿离开这里，英莲的精神世界太可贵了。另一位在开会的走廊碰到我说，没办法，我们要调走了，以后不能在一起相处了。他们调走后，认识他们的同修看到他们的变化，问我是不是给他们讲真相了，说他俩变化很大的。给厂领导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讲真相，厂领导很生气的样子，但我不放弃，有机会就讲，他不听还吼我，我一看他这样就走了。刚走到门口，就听砰的一声响，我回头一看，一个打火机冲我砸过来了。我平静地看了看他，回身走了。过后他也知道错了，主动和我说话。又一次我又和他说，没说几句，他拿起他的眼镜啪摔在地上，把眼镜摔坏了。过两天我说，给你买个眼镜吗？他说不用，自己买了。有机会我又给他讲，他正在电脑桌前，他听后拿起手中的鼠标，啪一声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我不让你说，我是干这个的，心知肚明，你总说。有的时候我也很生气，不是真生气，但出了门就想，不能不管，众生都是来得救的，既然在我的身边，就得给他们得救的机会，那是自己应该做的，不能有畏难情绪，以后有机会还得讲。就这样不知道讲了几年，也不知道多少次的交锋， 最后他还是发自内心的把事情交给我办了，我说名字早给你起好了，就是这样，还时常的给我一些生活补贴，并且把钱装在信封里，很正规的交给我。我想这是生命明白一面的表现吧。又一位厂领导，我给他讲了近两个小时，其中他问了两个问题。他说，你们发那些传单和光盘起什么作用啊？我说，如果一个人看了这张传单或者光盘，他明白了真相，这个生命从此得救了，这一张传单就是救命的，你还会阻止这件事吗？我想你是不会阻止这件事的，你是愿意看到一个生命得救的，因为你的善心我看得到，你不忍心让一个生命处于危险中的。他听后明白了，也理解了，看到他的表情里，他真的愿意别人能得救，不会再管这些事了。最后又不得已问了一句，那你以后能不能保证不上北京呢？我当时想起师父讲法时经常举例子说明问题，我就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不在这个办公室工作，你说你得保证你以后不来这个办公室上班，你说这个保证有必要吗？他听后不再问什么了，很爽快地做了三退，选择了自己的未来。过了两天，买了好多吃的，和他的下属到我家来看我，进门就说不谈公事，坐下之后很知心地说起了家常话，这是他工作以来从没有过的事，这也许是他明白一面的感谢方式吧。还有一位刚调来不长时间就要调走了，这时还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他就不顾一切地在他的同事面前大声地哭，一个男子汉就那么哭啊，哭得眼睛都红了，就说他不愿意走啊，他不想走，这个生命还没听真相，他不想走啊，他是多么渴望听真相啊。他走那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还有一个职工在帮他收拾东西，我就问了一句，需要帮忙吗？他说不用了，都收拾好了。说着话，我来到他办公桌旁，他正收拾抽屉，就在那位职工低头取东西时，我瞬间将一个护身符扔到他的抽屉里。这时那位职工起身抬头，他马上关上抽屉，那人又低头取东西时，他把护身符装在他的上衣兜里，并会意地向我表示谢谢。在年底发福利的时候，恰巧看到了他，人很多，我大声地和他打过招呼后，小声地问他，我把那个给你退了吧？他说行。我说叫什么什么？他说行。还有一次给一位职工讲真相，他很爽快地答应做了三退。我说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他声音清脆又甜甜地说，我自己起个名字吧。我说好啊，起个什么名字啊？他满脸带着纯真的笑容，抬头望着天空，嗯，就叫花仙子吧，声音甜美又童音啊，花仙子，名字起得真好，你就很美丽的。看着他那开心又喜悦的样子，仿佛看到了他世界众生在为得救而欢呼雀跃呢，此时正为众生得救而高兴啊。因为基点摆正了，几年中我的工作环境开创得非常宽松，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因为明白真相后的众生都在发生着变化，所以环境也在随着改变，大家都在一种祥和愉悦的气氛中和睦的相处，真的看到了师尊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一层展现，那是大法的慈悲对众生的救度。想想这一切都是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救度和对弟子的慈悲加持与呵护。我的家庭环境也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从剜心透骨到平静祥和，这里面不知让师尊费了多少辛苦操劳。丈夫从过去不让我开灯看书，到现在他也开始学法练功，走进了大法的修炼，并经常提醒我好好学法，多学法。这是伟大师尊又为弟子开创的宽松环境， 弟子深知，这是师尊的无量慈悲，这是大法的伟大神奇，对众生的慈悲救度，深感师尊的慈悲呵护无处不在，铺满弟子修炼的路。我的体会是，只要基点摆正了，一切都是为他的，一心为众生得救着想，与众生没有一点思想上的间隔，思想中包容着一切，心和众生融在一起，有了善的力量，我们的路也会越走越宽。一切都是师尊给开创的，每一次的众生得救都是师尊细心的安排，都浸透着师尊辛苦操劳，都是师尊的慈悲救度。有时想想众生得救后的那种不同形式的感谢方式，心里真的很欣慰，为众生得救而高兴，更体会到师尊对弟子的鼓励，要抓紧时间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阳春三月救人忙》，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所居住的山城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每年三月至九月间游人如织，尤其黄历三月三、三月十五这些传统的日子，上山入庙烧香拜佛还愿的更是络绎不绝。过去每逢三月三，我都与小组的同修到景点去讲真相救人，每次都能劝退几十人。今年我想和大姐同修配合，一定要突破100人。三月三这天早饭后，我和母亲同修说，妈，你在家发正念，我和大姐去救人。来到同修姐家，见门上塞了个纸条，上面写着我到某某景点去了。我扭头直奔那里，老远就看到大姐在跟一个游人讲真相，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发正念。走到跟前，只听大姐说，祝你平安。那人忙说，谢谢谢谢。我跟着大姐往前走，她对我说，来啦。我嗯了一声。大姐又说，记上许爱军退队。我赶忙拿出纸笔记上了。我和大姐边走边讲，多半都是他讲我发正念，穿插着做补充。我事先准备好了许多化名写在本子上，已经劝退马上给出个化名，这样不耽误时间。劝退的间隙里，我就和大姐背师父经文。我们随着人流来到某医院附近，这里大小车辆加上各色游人，把公路堵了个水泄不通，两个交警在疏通着车辆，汽车慢得像爬，我和大姐穿插在人车之间，交警在车前疏导，大姐在车尾讲真相。我向前两步，站在交警与大姐之间，遮住警察的视线发正念。我们从西挤到东，又从东往回挤，哪里人多往哪儿挤。大姐把头伸进小车里跟司机讲真相，仿佛置身无人之境。挤过人最多的这段路，遇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手扶着树，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大姐上前问候，漂亮女士说颈椎不太好，有时会很难受。我递给她一个护身符，告诉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起来。大姐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毫无顾虑地说，我入过团队，名字叫薛丽，薛宝钗的薛。我俩来到一个泉水井旁，大姐在给一人讲着真相，我在旁边发正念。这时一个女士把水桶放在我身边的大石头上休息，我想她一定是个有缘人，也意识到她喘口气儿就会走，不能和她绕，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什么三退保平安啊？我就说，现在的人都变坏了， 你看吃喝嫖赌、贪污受贿、杀人害命、坑蒙拐骗、无恶不作的有多少？他点头说，是啊，哪有不贪的官啊。我说，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了太多的人，坏事做绝要遭报的。他点头称是。我说，现在天灾人祸多，不久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人，只要加入过中共的组织，就会跟着遭殃，只有退出才能得到神的护佑。他应了一声。我问，你是党员吗？他说，我是党员。我说，退出来吧，保个平安。他说，行。说完提起桶就要走。我赶紧问，大姐贵姓？他说，我姓孙。我说，神只看人心，小名化名都行，就用孙姐这个名字退吧。他说，行。这时大姐也劝退了那个人，我们又给一对夫妻劝退，我劝妻，大姐劝夫。妻子退了，丈夫也很赞同大姐讲的真相，却一口咬定什么组织也没有加入过。我们只好走了，劝了一圈，来到一个路口，我们又与这对夫妻相遇了。大姐说，可真是缘分。那个丈夫也说，见面就是缘分。大姐说，大哥啊，真的是为你好啊，你可别不听劝啊，共产党说完就完了，你现在不退，到他完了，你想退都没处退了。我接着说，是啊，看你就像个当干部的，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入过呢？真的是为你好啊。大姐说，点点头表个态就行啊。也许是我和大姐的真诚打动了她，她点着头说，行，退出来吧。上午劝退的最后一人是个退了休的女士，她带着一个7个月的孩子在路边休息。姐一给她讲完，她就说，我不是党团员，我曾是少先队员，叫张爱华，给我退了吧，我可碰到你们了，谢谢，太谢谢了。我忽然觉得，为了这一天，他还不知道等了多久了呢。大姐感觉有点饿了，我们准备回家吃饭。她说，我这还有一张名单，早晨发完6点正念我就出来了，这是你来之前我劝退的。这时我才知道，大姐连早饭都没吃就出来了。我接过名单数了一下，14个人。顿时感到大姐那颗救人的心是如此的圣洁。回家路上，见一残疾人趴在路边要钱，一中年男子走过，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角纸币，走回来给了残疾人。我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就对中年男子说，你很善良，能同情弱者，同情残疾人。接着就给他讲真相，讲共产党是迫害善良的恶魔，讲上天在救人的紧迫，劝他退出中共保平安。也许是我先夸奖了他，说什么他都赞同，但就是不肯三退。我反复讲，他就说，我们也是救人的。我就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手接起一扇衣襟向我抖了抖。由于天热，他外面的制服没系扣，里面一件白衬衣，这时我才发现他原来穿了一身警服。我说，哦，原来是警察啊，警察也有了解真相的权利。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可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善良人。他说，知道。我就说，都知道了还不三退。他只是笑，仍不表态。这时一中年女士朝我们走来，口气很强硬地说，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警察说，哦，她是那个啊。她硬是没说出法轮功3个字，原来他们是夫妻。我面带微笑地掏出2个护身符，说，送你们2个符，记住上面的话，常念会得福报的。旁边一老年妇女问，是什么啊？我赶紧说，大姨，我也送你一个。这时警察说，不用了，二姨，我这个给你。原来他们是一家人。我继续劝警察夫妻三退，他们默不作声。我就问，你贵姓？女士抢着说，我们在外从不报姓名。她防备心很强。 我说，没关系，神只看人心，化名小名都行，只要表个态就可以了。他们只是笑而不答。这时我该拐弯了，就说，祝你们早日三退保平安啊。夫妻二人都说谢谢。我没能把他们劝退，感到遗憾，但他们面对劝退没有表现出任何恶意，也是良知未泯。但愿他们在以后的机缘中能够退了。午饭后掏出上午劝退的名单一数，是73人。这时女儿在客厅里喊，妈，你下午不是还要去救人吗？你还不快走。我明白，这是师父借女儿的嘴在点化我，让我别执着那个数字，快去救人，救人越多越好。我急忙赶到大姐家，同修 W 已在那里，要跟我们一起去讲真相。我们边走边背诵着师父的经文，来到公交车站点，劝退了两个等车的，路边花园里劝退了两个游玩的。W 同修在路边劝退了两个走路的，我们又分别跟三个人讲。我和大姐很快劝退了两人，刚把这两人名字记上，一抬头，对面来了一辆警车，急匆匆地停在了我和大姐刚才讲真相的地方。车上下来三个警察，走进人群中转悠。我和大姐一对视就明白了，马上发着正念往西走。到大路上回头一看， W 同修没跟过来，我说我去找他，大姐急忙说不要走原路，我就从大姐指的那条路上往回走，到处不见 W 的踪影，后来知道他避开警察视线回家了。我和大姐继续西行，那边还有一个景点，路途上来来往往的游人不断，先后碰到四个问路的，我和大姐就顺便给他们讲真相，劝退了其中的两人。下午四点，我和大姐讲着真相往回走，到家数了一下名单，37人，连上午劝退的总共110人。阳春三月，风和日暖，我和同修大姐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加倍努力去救更多的人。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放下情，家庭磨难无影无踪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当时并不知道珍惜，断断续续学了一点法，练了几次功，师父就给我展现了许多神奇。但是在1999年720邪恶恐怖的环境下，渐渐地放弃了修炼。2005年，在伟大慈悲的师父点化下，我又重新走入修炼，抓紧学法，明白了许多法理，知道了大法的珍贵，认识到万古机缘不可再失。我在单位给两位同事讲大法真相，他们表面上没说什么，却在背后向单位领导告了状，单位领导又向组织部告我，丈夫知道了，这下炸了锅。大发雷霆，真有天塌之势，要和我离婚。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狂风暴雨来临，真是从来没尝过的滋味一齐袭来。单位里本来没人知道我修大发，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好像见不得人不光彩似的。这一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另类似的。因为我原来在单位里小有名气，所以保名的心很强。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反复背师父的法。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排除一切干扰，静心学了几天法，一鼓作气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学了一遍。也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带着强烈的保明心、争斗心、强加于人的心、仇恨心、怕心， 想真想救人，效果怎么能好呢？我请师父加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我想丈夫要离婚，离就离吧。不过这样的话，一下就会成了全县的新闻。而在这之前，我这个家庭是人人都羡慕的美好家庭。我横下一条心，宁愿丢这个名，也要兼修大法不动摇。我这么一想，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心里巨大的压力消失了。我知道这是我放下了名，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些败物，我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从丈夫说出要离婚的那一刻起，我的心一下子就凉透了，很悲哀，真正体悟到了情是靠不住的东西，但是因此又产生了对丈夫的怨恨心。我想我大半生尽我所能都奉献给你们家了，在名利面前，这个情竟是一钱不值了。你对我无情，我也无义了，正好把这个情去了它。去情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个怨恨心和以恶制恶的想法不符合法，是走偏了，走了极端了，不符合善了。根源在于心里的失衡，认为自己大半生无怨无悔，竭尽所能对丈夫和全家人的付出，与在磨难面前表现出的不堪一击的夫妻之情落差之大，认为自己太冤了，太不值得了，心里不平衡，根源还是妒忌心所致，由妒忌心而产生的怨恨心。当时我婆婆刚出院，住在我家，她完全失去了生活能力，每天24小时需要人照顾。她住院22天，我夜间在医院守护了19天。出院后，我又无条件地把婆婆接回家照顾。结婚几十年来，对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姐妹，我都是无私的帮助和付出，是众口皆碑的好媳妇、好嫂子。本来丈夫和她的兄弟姐妹都很感激我，但是在我遇到的这场磨难面前，丈夫就因为怕丢名利，竟然说出要和我离婚的话。我说，离就离吧，我去孩子家住。他说，你看着办吧。这时我脑中突然闪出一念，他与我缘分不浅，是我要救的人，这样做不但救不了他，还让他更加仇视大法，把他推下去了。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我走了，他一个人照顾病重的老娘怎么受得了？我这不害了他吗？不行，我不能走。再说以前那种以恶制恶去情的基点也不对，不符合真善神，那是报复心、怨恨心，不是我的，全去掉，慈悲心才是师父要的。我的种种感受和对丈夫的恨都是人的情，必须去掉。我放下了怨恨心和报复心，对丈夫说，我不走了，和你一起照顾老娘吧。他没说什么。直到现在，婆婆在我家住了2年4个月了。丈夫兄妹六人，他们都因种种原因和理由不能照顾老人。我心态平和，依然无怨无悔。我放下了名情的执着，一场磨难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加持下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不了了之。单位也没怎么样，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丈夫的弟弟妹妹们见我这样宽容大量，不与他们计较，不讲条件，不讲报酬，像对自己的亲娘一样照顾他们的母亲，就买贵重物品送给我，我都谢绝或按原价给了钱，他们都更加感动，见人就夸，俺这嫂子世上难找，她独自承担照顾老人，给我解了多少忧愁和困难，给她钱物还不要，我们怎么感谢她？任何人也做不到她这样。我说，你们别忘了，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要我们做一个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大法弟子人人都这样，我要不学大法是绝对做不到的，你们都是跟大法沾的光，我们这个大家庭才会和睦相处，我们都感谢师父和大法吧。全家人都从内心认识了法轮大法好。丈夫是个少有的孝子，只有他守着老人他才放心，别人伺候他都不放心，但他是个矛盾心理，弟弟妹妹的表现他又不满意，就怨恨心十足，来了也不让他们在这吃饭， 给他们脸色看。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安慰他，他就气顺了，心平了。他对他弟弟妹妹说，你们都不知道你嫂子有多么伟大，她对我们的家庭和睦起的作用有多重要。我要不是你嫂子支持，伺候咱娘的事儿，我坚持不到现在。我说，我要不是学了大法，我是绝对做不到的。他弟弟妹妹们就对我更是刮目相看了，更加敬佩师父和大法。丈夫和他妹妹以前都抵触甚至仇视大法，现在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也三退了，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有一个弟弟也学大法了，从心里敬佩师父和大法。丈夫家族亲友中有40人都退出了邪党团队。大法弟子的正念和修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救度众生，让我们比学比修，彼此共勉吧。不当之处尽情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